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感谢这个诗班啊，我们虽然目前因为疫情的还不能够在这里啊，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我们每个月一次的诗班的献诗啊。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合而为一啊。有一个女孩子啊，她的名字叫蓝蓝啊，蓝是那个蓝天的那个蓝啊。她是一个非常可爱啊，非常聪明的啊一个小女孩啊，父母也都很爱她啊。不过呢，从有一年开始，她的父母就是在家里面经常为一些事情啊吵架。兰兰呢就非常害怕看到这个父母吵架的这个样子啊。每次父母吵架呢，兰兰就很紧张啊。不过每一次吵架完呢，她的父母都过来安慰她，跟她讲呢，其实我们吵架呢跟你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不用害怕啊。但是虽然这么讲啊，兰兰还是觉得很害怕。不过兰兰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一次啊他生病的时候啊，他的父母就特别的好啊，特别的温柔啊，这个妈妈就给他拿药啊，爸爸就给他送水啊。于是他就很喜欢啊，他很盼望自己能够生病啊，有的时候装病，甚至有的时候晚上很晚跑在外面啊吹冷风生病啊，因为生病以后爸爸妈妈就不吵架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状况，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一模一样的看到啊，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们似乎可以在某一些的家庭啊，某一些的地方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一种情况的产生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家和万事兴啊，它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家庭和睦啊，任何的事情都能够兴旺起来啊。不过兴不兴旺倒是不敢说啊，不过一个和睦的家庭啊，对一个孩子的健康的成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家和万事兴是一句中国的老话啊，这些老话啊不一定都是真理啊，不一定都是对的啊。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圣经讲到的，借着约翰福音啊这段的经文啊，看这个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合一啊。如果谈到合一，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的，我们就能想到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这一段啊，在基督里合一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一个段落啊，这个圣经的小标题就是在基督里合一啊。经文说，因他因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这个两下当时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啊，这两下这当时是不可能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啊，他们甚至骂外邦人是什么，是狗啊。但是外邦人也瞧不起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啊，外邦人是统治的啊。他们没有共同的信仰啊，怎么可能合一啊？圣经也讲，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啊，一恶啊。我们中国也有句话叫道不同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在价值观啊，对人生的意义啊，甚至在信仰上都不一样，很难产生真正的合一。不过今天这一段这个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是因着耶稣犹太人和外邦人居然可以合一啊，这两个完全敌对的两方居然因着耶稣基督他们有了共同的信仰以后他们有了相同的一个道之后成为了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群体之后，他们居然能够合一话虽然说的是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教会，回过头来看家庭 都是我们讲都是信主的啊，有着共同信仰的家庭啊，或者说在一个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啊，合一依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啊。如果合一那么容易的话，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也不会分裂成这个北国和南国啊。如果合一那么容易的话，使徒保罗也不会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花那么长的一段经文来处理啊哥林多教会的分裂的问题啊。哥林多教会都是信徒啊，保罗称他们是什么？是称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啊，蒙召做圣徒的，蒙召做圣徒的啊，这么高的一个称呼。但是这些人，这些的圣徒，他们当时说什么？他们当时说，我是属保罗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我是属彼得的啊。这怎么就是这些圣徒，而且他们所谈论的这些人，无论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彼得也好，都是当时非常爱主的耶稣的门徒，怎么跟随这些这么爱主的门徒却出现了教会的不合一啊？甚至有人说我是属耶稣基督的啊。虽然这些人的道啊虽然相同了啊，耶稣基督也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主，却还是出现了不合一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其实我们对合一一直有着一个我说不太准确的一个看法。那合一不是统一啊，合一不是统一啊，合一是不容易的啊。有一个人说合比较容易啊，一比较不容易啊。有一个人去问一个这个著名的这个书法家啊，写中国书法的，他说中国汉字什么字最难写啊？他回答说一最难写啊，这个一最难写。哎呀，我觉得不 work 吗？哦，有了，好，这个一是中国汉字笔画最少的一个字，但是写好了啊，真是不容易啊。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啊，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是这个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啊，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很长的祷告。十七章整个一章就是一个完整的主耶稣的一个祷告啊。我们通常会认为一个人在临死之前啊，他的遗言是一定是交代那些最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他希望成全的这些事情啊。这一整章啊，我们都叫做耶稣的祷告啊。我们通常把这个主耶稣的祷告称为分离前的祷告啊，或者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好，谢谢。整个祷告就分成三个部分啊。十七章的第一到第五节是主耶稣为自己为自己的使命来祷告这段经文反复出现的是荣耀这个词第二个部分是耶稣为当时跟随他的十一个门徒来祷告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段的经文为所有的信徒来祷告为所有的信徒来祷告。二十节的经文他是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就是指前一个段落的指当时的耶稣的十一个门徒为这些人祷告。他说接着说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使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为所有信他的人祈求。当然就包括了当时和现在我们因耶稣基督的话而信他的人包括我们有的 中文圣经一本啊，在这个段落二十节到二十六节这个段落的前面有一个小标题啊，是写的是啊，祈求门徒的合而为一啊。十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啊，在这啊短短的七节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重复出现的词啊。我们第一个来看就是这一个词啊，合而为一啊。在二十一节啊，在二十一节他讲到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啊。二十二节出现了两次合而为一啊，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然后第二十三节再一次出现合而为一，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啊。在这短短的这个三节经文当中啊，四次出现了合而为一这个词啊，多次反复提到合而为一，至少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对合而为一的重要性啊。第二个就是其实合而为一一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合一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出现啊，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二十四节，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里的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词是回应二十三节啊，当时亚当说的那句话啊，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句话啊，我相信我们做丈夫的很难跟妻子这样讲，有点肉麻啊，有点肉麻。骨啊，在当时骨这个词在这个关系当中代表的就是这种关系的这种强度啊，这种强度。肉这个词代表的是那种关系的这种亲密的程度，所以我们现在用骨肉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关系是牢不可分的，通常我们运用在这个父子啊，或者说家庭当中啊，骨肉之亲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不过很可惜，这个关系马上就遇到了问题啊！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啊，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啊，也就是说，他们犯罪了啊！他们犯罪之后，问题就马上出现啊，马上出现，他们开始互相的埋怨啊！上帝就问亚当：“你怎么吃了我吩咐你不要吃的果子呢？”亚当马上把这个责任就推给了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他说是你给我找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啊。牢不可破的那个骨肉的关系在罪的面前马上就出现了问题。合一谈何容易啊，我们当中我们有家庭的，我们有配偶的啊，想想你跟你太太的关系啊，想想你跟你丈夫的关系，我想我们都很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啊。就像开始的那个小故事啊，兰兰的父母啊，他们是因着爱组成了家庭啊，但是为什么会一直的要吵架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面现在会不会吵架啊？你们不用回答我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啊，两个巴掌在一起吵架是需要有两个人的啊。其实吵架是很正常的啊，我们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个体啊，就算是夫妻啊，我们原来的原生的家庭啊都不同啊。比如我是我跟 Jenny 师母啊，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啊，她是在城市长大，我们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啊，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不同个性的人啊，不同脾气的人，天天二十四小时啊生活在一起啊，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啊，怎么可能不吵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吵架，因为什么？因为 我们两个都是罪人，然后一定会吵，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吵架？当我们各自的自我崭露头角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崭露头角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激化冲突就会产生，就开始破坏这个一个家庭的这个医治信主之后可能好一些，但是信主之后就不吵架了吗信主之后我相信我们也知道还是会吵架道理都懂我们圣经也学了道理也明白了，不过自我这个东西还是存在，还是存在。圣经的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我们都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各自的角度上来想问题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丈夫说，如果你能够完全的顺服我，我就可以爱你的但是那个妻子就说，如果你真的爱我，我就可以顺服你。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道理知道了还是这样吵有的时候还拿着圣经的话来吵，可能更糟糕。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吵架是需要两个人，但是不吵架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你把那个巴掌拿走那个巴掌就拍不响。但是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对可以有很多的误解我们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我们的自我总是崭露头角，都是要让对方跑过来跟我来合一，这样的结果是永远都不能合一。合一不是统一不是把它统一过来合一是很重要，所以耶稣在这里，在他临死之前他反反复复的这个为他的信徒的合一来祈祷来祷告。那么合一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在我里面在你里面在什么什么里面，出现了七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才是真正的合一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搞错了什么是合一？合一不是靠人能够做出来的合一不是靠你跟我来努力可以做出来的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不同了，我们来统一一下我们把我们的意见统一一下，我们认为这样就是合一了，是不是这样呢合一是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合一？这样的合一会不会有永久呢有一个共同目标我们就合一了吗？在创世纪在创世纪记载了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巴别塔的事件那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讲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到了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的他们就是要把造一座塔，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什么？免得我们会被分散到地上。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见，免得我们被 分散他们很团结但是这个是不是合一呢？错了所以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说圣经说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的名字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纷乱纷乱的意思后来巴比伦这个国家的名字在圣经当中很多的地方出现，就是这个名字就来自巴别在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大臣就指向了反对神的那一股的势力的确，当 他们啊，这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啊，的确，他们好像也是很团结，但是最终他们是不能够合一的啊，他们不能够合一的，最终他们的结局是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啊。我在这里说，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不好啊，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看见啊，不好啊，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目标是谁的目标，是我的目标你来跟我，还是你的目标啊我来跟你，还是那个目标共同的目标是上帝的目标，是神的目标。在巴别塔这个事件当中啊，众人被变乱了口音，他们彼此就听不懂啊，听不懂对方的话，分散在全地啊！不过这一件事情的大逆转发生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初期教会产生的时候，实现了巴别塔事件的大逆转啊！那个时候啊，经文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被聚集在一处啊，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啊，充满了整个他们所住的屋子啊，又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结果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说起其他国家的言语啊。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些被分散的耶稣的门徒聚在了一起，而更奇妙的是圣灵赐给他们口才，使得这些本来不会说别国话的人他们可以说不同国家的言语。在巴别塔的事件当中，他们原本是说一种话，但是他们的口音被变乱了，而这里却因着圣灵的能力让他们可以互相听得明白彼此在说什么。教会啊，因此也成为了一个没有隔阂的群体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最重要的是表现出真正合一的能力啊。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不是靠人的努力所能够达成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啊，经文说是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啊，合一不是从人来的，人都是罪人，哪里可能产生合一啊？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到了圣灵，圣灵就把我们就把这个他所产生的合一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要做什么啊？保罗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啊，竭力保守就是用尽我们一切的能力，用尽我们一切的办法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竭力的保守，不要去破坏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啊。保罗说怎么样保守，保罗也给了我们答案。保罗说既然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啊，凡事要怎么样，谦虚，要温柔，要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包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这些读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都是不容易的，不过只有这样，保罗说才能够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基督徒合一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道是相同的啊，道不同啊，不相为谋，但我们的道是相同的，我们有了合一的基础啊。保罗接下来说，因为信徒在基督里面是同属于一个属灵的身体，领受的是同一位的圣灵，持守的是同一个的信仰，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意啊，我们要放下自己，一起走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合一啊。按着圣经的教导，顺服圣灵的带领啊。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公司里面上班啊，上班的时候啊，你要不要听从你老板的话啊，按着他的安排来工作？我想一定要的啊，因为我们在那里工作。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了这家公司啊，你去到别家公司，你就不需要听这个老板的安排了啊，你可能要听另外的啊老板的安排。但是弟兄姐妹，耶稣是谁啊？耶稣他不是他是不是我们的老板啊？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跑的，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跳槽的。耶稣是我们一生的主，我们一生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命令底下。所以真正的合一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不是来听我的，合一也不是来听你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合一。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点，第三点为什么要合一，为什么要合一，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重复出现的这个词叫做教，这个教这个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二十一节，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了你差我来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合一的第一个意义是基督徒的合一可以让人知道我们是一群信耶稣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让看见我们的人，听见我们见证的人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想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第一次认识，第一次听到耶稣是听别人的见证我们去教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们坐在下面，我们就听到很多弟兄姐妹那些美好的见证听到那些见证。所以基督徒的见证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提到家和百事兴当你周围的那些人看到你的家庭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却是和和睦睦一家人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孩子孝顺。当别人看到这些和睦的家庭的时候，当别人看到家庭的合一的时候，那不是最好的见证吗？我相信很多人就会羡慕教会也是一样，家庭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最好的见证耶稣是和平之君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都是见证人，因着这样的见证让世人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个教出现在经文的第二十三节经文说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第二个合一的意义就是爱，这个词爱，合一可以让我们经历上帝的爱，合一可以让我们经历神的爱，爱是一种合一的最有效的润滑剂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的家庭产生纠纷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在真理上出现了问题呢？当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去解决呢？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合一并不是在真理上产生了分歧，而是在我们中间缺少了爱，缺少了爱第三个教这个字出现在二十四节二十四节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合一的第三个意义是合一， 我们的合一，家庭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一个家庭啊，如果我有两个孩子，如果你看到孩子们和睦同居啊，和睦相处啊，别人看到你的家庭和睦，你的父母是会得到荣耀的，你的父母是会得到荣耀。如果一个家庭天天吵架，鸡飞狗跳啊，又是什么样的见证啊？啊，同样的，基督徒有合一的见证，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的天父会得到荣耀啊。教会有合一的见证，因着我们的合一来，可以来荣耀神，也可以来让人信耶稣。那所以合一的意义是什么？合一可以让人信耶稣，合一可以让人经历见证主的爱，合一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合一可以反映出我们生命真实的本质。所以耶稣在他离世之前，迫切地为他的信徒的合而为一来祷告。在很多年前了，十多年前了啊，我跟 Jenny 师母参加一个这个夫妻营啊，恩爱夫妻营啊，我们听到过一个见证啊，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见证啊，有一对的基督徒的夫妻啊，他们虽然都是基督徒啊，但是夫妻的关系就很不好啊，关系不好，也没有很好的见证啊，他们是。他们夫妻俩经营着一个这个在菜市场经营着一个卖猪肉的一个摊子这个摊位啊，摊位卖猪肉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很奇怪啊，基督徒做什么职业都有的啊，有做总统的，有做这个总经理的，也有扫地的啊，也有卖猪肉的啊，不要觉得卖猪肉的不好听啊。基督徒活得好不好，能不能荣耀神，不是在于他做什么职业，而是在于他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面有没有好的见证啊，有没有荣耀神啊。这一对基督徒是卖猪肉的啊，经常吵架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摊位上吵起来啊。不过糟糕的是，他们是卖猪肉的，所以他们手里面就有一把刀，有一把这个切猪肉的刀啊，所以呢，旁边的人就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那个有一本武侠的小说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叫小李飞刀啊，小李飞刀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不会啊，不会这样啊，不会这样。但是我们也要去想一想啊，我们有没会不会小李飞锅啊，小李飞碗啊，或者小李飞书啊，小李飞枕头啊，神枪舌战或者是冷战啊，有没有啊？那后来教会的牧者就建议他们去参加这个恩爱的夫妻营啊。在这个营会当中啊，圣灵就光照他们啊，他们是真的是痛哭流涕啊，认罪悔改啊。为什么夫妻不能够合一？就是因为缺少了上帝的爱在他们当中，缺少的爱是上帝的爱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知道合一首先要学习的是彼此相爱，学习彼此相爱，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要好好的去爱神，否则你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彼此相爱。好好的明白福音，好好的去经历上帝的爱，做一个感恩的人。彼此相爱，你如果连耶稣你都不能爱，连耶稣的爱你都感觉不到，你怎么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后来他们经历了这个营会以后啊，他们慢慢的改变了啊，夫妻俩变得就非常的亲密彼此也非常的相爱，所以后来也见不到小李飞刀了啊，人家又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小李飞吻，对，小李飞吻啊。我们听这个见证很有意思啊，但是也给我们很多的反省啊。以前这个 卖猪肉的这个摊位生意也不太好，因为人家看到他们的脸都是发怒，手里有一把刀，很多人就不敢去买啊。后来他们脸上都是微笑啊，所以啊，生意也好了啊，家和百事兴啊。因着他们的改变和美好的见证，也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弟兄姐妹，合一的见证是可以经历主耶稣的爱的。合一的见证是可以荣耀神的。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啊，是世上的盐啊。我们今天早上啊刚刚学的这个主日学就是这个做光啊做盐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为这个世界发光啊？我找了一个手电筒啊，这个是可以发光的手电筒啊，这个是可以发光的。手电筒要发光，它里面要有电池，而且这个电池里面是需要有电的。但是弟兄姐妹，当你把这个电池的次序装反了，一个往这里一个往那里的时候，就算你的电池是有电的，你也发不了光。合一不是统一啊，在家里面啊，不是谁的声音大啊，谁的眼睛瞪得大啊，或者是谁的能力强就要听谁的啊。关键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到底谁是主啊？耶稣基督是不是我家之主？我们挂的那个耶稣是我家之主的那个牌子，到底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产生他的能力啊？所以保罗在劝诫夫妻的时候，他说你们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前提，之后才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样合一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教会也是一样，其实上帝已经借着圣灵把合一赐给了我们啊，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我们都有同一个盼望，我们侍奉的是同一个主，我们要完成的是同一个使命。阿摩斯书说，二人若不同心，焉能同行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不要让魔鬼撒旦有可乘之机啊！神让我们合一，但是魔鬼撒旦他做的就是拆毁的工作啊！他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一分为二，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在传道书4:12经文说，有人攻胜啊，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因耶稣使我们和睦，因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有耶稣在我们当中就不会折断。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合一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来荣神一人啊！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活出我们温哥华华人宣道会国语堂的意向宣言啊！这个意向宣言就是在基督里合一，活出神的使命。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和睦啊！求主也帮助我们啊，无论在家庭啊，在教会，使我们都活出合一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也求你借着我们的见证，可以让世人认识耶稣，你是赐下合一的主，我们生命的主。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